你好，我是李斌。今天呢，是我们第一单元的答疑环节。课后啊，有很多朋友留言问我关于第八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专门的讲一讲如何啊构建和使用 V8 的调试工具第八。第八呀，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调试工具，你呢可以把它看成是 Debug for V8 的缩写。我们啊可以使用第八来查看 V8 在执行 JavaScript 过程中的各种中间数据，比如作用域 AST 字节码、优化后的二进制代码，还有一些垃圾回收的状态。还可以使用第八提供的私有 API 来查看 V8 在执行 JavaScript 过程中的一些内部的其他的信息。通常啊，我们并没有直接获取第八的途径，而是需要通过编译 V8 的源码来生成第八。所以呢，我们先就来说一下如何构建第八。其实啊，构建第八并不是太难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首先呢，我们需要先下载 V8 的源码，然后啊再生成 V8 的工程文件，最后呢再编译 V8 的工程并生成第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操作一下。考虑到使用 Windows 系统的同学比较的多，所以啊下面的操作我们默认环境就是 Windows 系统， macOS 和 Linux 的配置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在这里呢，我也需要提前说明一下，因为本节课的内容实操性比较的强，涉及到了非常多的命令啊、代码，所以啊，希望你课后也能对照的文稿来加深理解一下，这样会更加直观一点。好了，我们来看看具体怎么构建第八。因为啊 ，V8 的源码并不是存放在一个单一的版本库中，它还引用了很多第三方的版本库，大多数版本库啊，我们在国内都是无法直接访问的。所以呢，在下载源码的过程中，你还是需要准备一个 VPN。有了 VPN 啊，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下载编译工具链了。编译工具链这里面是 Deport Tools。后续啊 ，V8 源码的下载、配置和编译啊，都是由 Deport Tools 来完成的。你呢，可以直接点击我放在文稿中的链接来下载 Deport Tools。当 Deport Tools 压缩包下载到本地之后啊，就需要解压该压缩包了。比如啊，你将压缩包解压到 cpan source deport tools 这个路径中，那么呢，接下来你只需要将这个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 pass 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控制台中使用 gclient 了。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另外一个环境变量，你可以往系统的环境变量中添加变量 deport tools when true chance 值是零。这个环境变量的作用是告诉 deport tools使用本地安装默认的 Visual Studio 版本去编译，否则呢 Deport Tools 会使用谷歌内部默认的编译器。然后啊，你就可以在命令行中测试是否可以使用 gclient 了。你可以在命令行中使用 gclient sync 来测试 gclient 是否可用。在 Windows 系统下面啊， Deport Tools 使用了 VS2019， 因为 VS2019 自带了 V8 的编译器，所以啊需要安装VS2019。 安装的时候呢，你还需要勾选以下两个选项。第一项是 Desktop Development with C++， 这一项是 Windows 下面的桌面开发工具包。第二项是 MFC ITL Support， 这是 Windows 下面的 UR 框架所使用的一些开发环境。因为编译 V8 的时候啊，使用了这两项所提供的基础开发环境。安装了 VS2019 之后啊，接下来就可以直接使用 Deport Tools 来下载 V8 的源码了。具体的命令是这样的，比如你选择了 D 盘，然后你先在命令行中进入 D 盘，然后在 D 盘下面创建一个 V8 的目录，然后我们再进入 V8， 也可以调用 CD V8， 最后啊，我们可以在命令行中使用 fetch V8 来下载 V8 的源码。执行这个命令之后啊，便会开始下载 V8 的源码，这个过程呢可能会比较的漫长。下载的时间啊，主要取决于你的网速和 VPN 的一个速度。源码下载完成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配置工程了。在这里啊，我们使用 GN 来配置。在命令行中啊，进入 V8 的源代码目录，然后使用 GN-out-杠然后 x64.release， 后面还要跟上一堆参数来生成目标的工程。如果你是 Mac 系统呢，你可以修改一下参数，把加上一个 IDE 等于 Xcode 来生成目标工程，这是告诉 Deport Tools 我们需要生成 Xcode 工程文件。 GN 是谷歌开发的一个跨平台的构建系统啊，用来构建 Ninja 的工程。Ninja 呢是一个跨平台的编译系统，比如可以通过 GN 构建 Chromium 还有 V8 的工程文件，然后啊使用 Ninja 来执行编译，可以使用 GN 和 Ninja 来配合使用构建跨平台的工程。这些工程啊可以在 macOS、Linux、Windows 等平台上进行编译。在 GN 之前啊，谷歌使用了 GYP 来构建，由于 GN 的效果更高，所以呢现在都推荐使用 GN。了解了基因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生成 V8 工程的一些基础配置项。首先啊，参数 sdebug 等于 false 是编译成 release 版本，也就是发布版本。如果 sdebug 等于 true 呢，那么会变成一个调试版。还有 isComponentBuild 等于 true 是编译成动态链接库，而不是生成一个很大的可执行文件。还有 systemNavr 等于0是将所有的 debug 符号放在一起，可以加速二次编译，并且啊加速链接的过程。 IDE 等于 VS2019 或者 IDE 等于 Xcode 是告诉 deport tools 我需要生成 VS2019 的工程文件还是 Xcode 的工程文件。工程生成好之后呢，你就可以去 V8 out 键然后 x86.release 这个目录下面查看生成的工程文件了。生成后的最终结果呢，我已经截图放到了文稿中，你可以查看一下。生成了 D8 的工程配置文件之后啊，接下来就可以编译 D8 了。你可以使用这样的一段命令 ninja-c-out.gen 然后到 x64.release 这个目录。使用这个命令之后啊，会编译整个 V8 的工程。 V8 工程包含了特别多的子项目， D8 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如果呢你不想编译所有的工程，你只想编译 D8， 那么你可以使用 ninja-c-out.gen x64.release后面再跟上一个 D8， 这样就会单独的编译 D8 这个工程相关的文件。这个命令啊只会编译 D8 所依赖的工程，然后呢就开始执行整个编译流程了。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编译过程中的图片，你可以参考一下。整个编译的时长啊取决于你硬盘读写速度和 CPU 的个数。比如呢我的电脑是10核的 CPU， SSD 的硬盘，整个编译过程大概花费了15分钟。最终编译结束之后呢，你可以去 v8 out.gen x64.release 这个目录下查看生成的文件，你会发现 D8 也生成在了其中。在这里啊，我将编译出来的 D8 也放到了网上，如果你不想编译呢，也可以直接下载使用，链接我放在了文稿中了。好了，现在我们编译出来的 D8， 接下来啊，我们将 D8 所在的目录添加到环境变量 pass 路径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命令行中使用 D8 了。我们现在测试一下能不能使用 D8， 你可以使用 D8 然后带上一个 help 的命令，在命令行中执行 D8， 最终呢显示出来了一大堆命令，具体的命令呢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图片。打印出来的这堆命令中啊有很多很多行，其中啊每一行都对应着一个命令，比如 print bytecode 就是查看生成的字节码， print optcode就是查看要优化后的代码，还有 tubefinestates 就是打印出来优化编译器生成的一些统计的数据。每个命令后面呢都有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是介绍这个命令的具体的一个用途。我们可以使用 D8 加上 JS 文件加上命令的方式来进行调试，比如 d8test.js 然后 print bytecode，这里 D8 后面跟上文件名和要执行的命令，因为啊上面的命令是 print bytecode 打印字节码，所以呢使用 D8 执行上面的这个命令之后啊， D8 就会打印出 test.js 文件所生成的字节码。不过呢通过 D8 加上 help 命令打印出来的列表非常长，如果啊要过滤特定的命令，你可以使用 D8 然后 help 加上 group print 的命令来过滤，这样我们就能够查看 D8 有多少关于 print 的命令。如果你使用 Windows 系统可能缺少 group 程序，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来下载。安装完成之后呢，记得手动的将 group 程序所在的目录添加到环境变量 pass 中，这样才能在控制台中使用 group 命令。最终呢打印出来带有 print 字样的命令，具体的内容你可以参考文中的插图。D8 的命令有很多啊，如果你有时间可以一一的去试一下。 接下来啊，我们挑其中一些重点的命令来介绍一下，比如 chsgc、chsopt、verbs。这些命令呢，涉及到了编译流水线中的数据啊，垃圾回收器的执行状态呢，熟悉使用这些命令啊，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编译流水线和垃圾回收器的执行状态。在使用第八执行一端代码之前啊，需要将 JavaScript 源码保存到一个 JS 的文件中。我们把所需要观察的代码存放在 test.js 这个文件中。你可以使用 printast 来查看中间生成的 ast， 使用 printscope 来查看中间生成的作用域， printbytecode 来查看中间生成的字节码。这些命令啊，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也提到了过。除了这些数据之外啊，我们还可以使用第八来打印一些优化的数据，比如我在文稿中放了一段代码，这段代码中有一个 for 函数和一个 bar 函数，在 for 函数中啊，执行了一个7000多次的 while 循环，每次循环的过程中都会调用 bar 函数。当 v8 执行到这段代码的时候呢，监控到 while 循环会一直的被执行，于是呢，判断这是一块热点代码，那么v8 便会将热点代码编译为优化之后的二进制代码。你可以通过使用 d8test.js然后 chsoptverbs 的命令来查看。我将执行这段命令之后的结果放到了文稿中。如果你操作了这个命令呢，你就会发现出现了一段优化的代码提示。提示是这样的 ,js function for optimized recompilation reason small function。这就是告诉我们已经使用了 tubfan 来优化编译器，将函数 for 优化成了二进制代码。执行 for 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执行优化过后的二进制代码。我们把 for 函数中的循环添加到10万次，再来查看其优化信息。同样使用 d8 来执行这段代码。这时候呢，又出现了一条新的优化信息。新的提示信息是这样的 ,js function for using tubfan osr。这段提示呢，是由于循环次数过多，所以呢 ,v8 采取了 tubfan 的 osr 优化。OSR 全称是 Unstack Replacement， 它是一种在运行时啊替换正在运行函数的暂增的一种技术。如果在 for 函数中啊，每次调用 bar 函数的时候都要创建 bar 函数的暂增，等 bar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呢，又要销毁 bar 函数的暂增。通常的情况下呢，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啊，如果在 for 函数中呢，采用了大量的循环来重复的使用 bar 函数。这意味着 v8 需要不断的为 bar 函数创建暂增、销毁暂增。那么呢，这样势必会影响到 for 函数的一个执行效率。于是呢 ,v8 采用了 OSR 技术，将 bar 函数和 for 函数合并成了一个新的函数。如果啊我们在 for 函数里面执行了10万次循环，在循环体内呢又调用了10万次 bar 函数。那么 v8 会实现两次优化。第一次啊是将 for 函数编译成优化的二进制代码。第二次呢是将 for 函数和 bar 函数合并成一个新的函数。网上呢有一篇介绍 OSR 的文章也是挺不错的，叫做 Unstack Replacement in V8。如果啊你感兴趣可以去查看一下，我已将文章的链接放到了文稿中。我们呢还可以通过D8 来查看垃圾的回收状态。比如啊有这样的一段代码，它有两个函数 ,for 函数和String to error 函数。在 for 函数中呢，循环了非常多的次数，调用了 String to error 函数。String to error 函数的职责是将一个字符串转换为数组。在执行 String to error 函数的时候啊，会在堆空间中分配一块内存，用来存放数组数据。我们重复的将一段字符串转换为数组，并重复的在堆中申请内存，将转换后的数组又存放到内存里面。你可以通过chsgc 来查看这段代码在内存中的回收状态。你可以使用 d8test.js 然后 chsgc 来查看执行的状态。在执行的结果中呢，出现了一堆提示，提示是这样的 scanvage allocation failure。 这的话的意思是scanvage 分配失败了。这是因为啊垃圾回收器 scanvage 所负责的空间已经满了。 scanvage 主要回收 v8 中的新生代中的内存，大多数对象啊都是分配在新生代内存中的。内存啊分配到新生代中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但是呢新生代的空间却是非常的小，通常啊是在1到8兆之间， 一旦空间被填满了 ,Scavenger 就会对新生代的内存进行清理操作。刚刚这段代码之所以频繁地触发了垃圾回收，是因为它频繁地去申请了内存。而申请内存之后呢，这块内存就立马变得无效了。为了减少垃圾回收的频率呢，我们尽量地避免申请不必要的内存。那么我们可以先申请好一块固定的内存，然后呢 string to error 每次都会使用相同的一块内存。改造内存的代码我已经放到了文稿中。我们将 string to error 中的分配内存块提前到了 for 函数中分配，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在每次 string to error 函数中分配内存了。再次执行 trash gc 的命令呢，这时候就没有任何垃圾回收的提示了。这也意味着这时候我们没有执行任何垃圾数据分配的操作了。另外呢，你还可以使用 V8 提供的一些内部的方法，只需要在启动 V8 的时候传递 allow natives syntax 的命令。具体的使用方式是 d8test.js 然后跟上 allow natives syntax。 还记得我们在第三节快属性和慢属性 V8 采用了哪些策略提升对象属性的访问速度，讲到了快属性和慢属性吗？我们可以通过内部方法 has fast properties 来检查这个对象是否拥有快属性。在文稿中呢，我引用了第三节中的一段代码。这段代码创建了10个排数属性和10个普通属性的对象坝，然后啊，我们调用 has fast properties 来查看这个对象中是否存在快属性。然后呢，我们删除了坝对象中的一个属性。然后啊，再次调用 has fast properties 查看坝对象中是否有快属性。我们执行啊 d8test.js allow natives syntax 来分析一下这段代码，输出的内容是 true 和 false。 这是因为啊，默认的情况下我们知道 V8 中的对象都提供了快属性，不过啊，使用了 delete 8.property2 之后呢，就没有了快属性了。我们可以通过 has fast properties 来判断一下。所以啊，可以得出啊，使用 delete 的时候啊，我们查找属性的速度就会变慢，这也是我们尽量不要使用 delete 的原因。除了 has fast properties 方法之外呢， V8 提供的内部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啊，你可以使用 get help usage 来查看堆的一个使用状态，还可以使用 collect grubby 来主动的触发垃圾回收，还可以使用 has some map 和 has double element 等等。具体的命令细节啊，你可以参考我在文稿中准备的链接。好了，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D8 是个非常有用的调出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我们代码是否可以被 V8 高效的执行。比如呢，通过 D8 可以查看我们的代码是否有被 GRT 编译器优化，还可以通过 D8 内置的一些接口查看更多的内部信息。而且啊，通过使用 D8 我们还会接触到各种实际的优化策略。学习这些策略并结合 V8 的工作原理，可以让我们更加接地气的了解 V8 的工作机制。通过 V8 源码来构建 D8 的流程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呢，下载 V8 的编译工具链 Deport Tools， 然后啊，再利用 Deport Tools 来下载源码生成工程编译工程，这样就实现了通过源码编译 D8。 这个过程啊，其实是不难的，但是呢，涉及到了很多工具，在配置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坑，不过按照流程操作应该能顺利的编译出来 D8。 接下来我们重点讨论了如何使用 D8。 我们可以通过传入不同的命令让 D8 分析 V8 在执行 JavaScript 过程中的一些中间数据。你应该熟练的掌握了 D8 的一个使用方式，在后续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会反复的引用本节中的一些内容。C 语言和 C++ 语言中啊，都有一种叫内联函数的东西，和我们文中分析的 OSR 类似的。内联函数呢，和 V8 中所采用的 OSR 优化手段是类似的，都是在执行过程中将两个函数合并成一个，这样在执行代码的过程中就减少了战争的切换操作，增加了执行效率。那么今天我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认为在什么情况下 V8 会将多个函数合并成一个函数？你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并结合 D8 来分析 V8 是否对你的例子进行了优化操作。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交流讨论。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启发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